你天天跟善财一样，你是天天生烦恼。啊，这个中国谚语常讲呢，知事多时烦恼多啊，摄人多处是非多啊。善财童子他没有烦恼，他没有是非，人家长智慧成德行。这一桩事情依旧是在会跟不会啊，所以我们学佛要会啊，这会的下面再加几个字，你的意思就更清楚啊。这会什么呢？会转境界啊，他会转境界。那不会的呢？不会是被境界转啊，被境界转的人可怜呐，你就生烦恼啊，你就生是非呀。啊，会转境界的人成德行，生智慧啊，所以他们居住的环境随心所欲啊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随缘啊，心里面念什么样的住所就现什么样的住所，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西方世界同居土、方便土、还没有转识成智啊，只是得弥陀威神加持，所以他们居住的环境、生活环境啊有变化啊。就像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的，我们前面读过的，你住的房子想大，哎，它就大了；想小，它就小了；想在地面，就在地面；想在空中，它就在空中啊。那个想就是识，识变。如果是在十报庄严土的，就没有这个现象了。为什么呢？十报庄严土的人绝对不会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分别执着呢？啊，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。所以他们住着的房屋没有门牌号码，他们居住的这个都会呀，也没有街道的名字。这对我们来讲，这很不方便啊！他到底住在哪里啊？但是你尽管放心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、下下品往生，乃至于边地往生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都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。虽然你烦恼没断，你的智慧、你的神通、你的道力都现前啊，你认一切人绝对不会认错。虽然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面貌完全相同啊，我们这个世界要是双胞胎的，有的时候这两个小孩哪个是老大哪个老二认不出来啊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人面貌完全一样，你决定不会认错。为什么呢？你有神通，你不但认识这个人，你认识这个人过去生中在哪个世界，他从哪里来的，你都晓得啊。过去这个人生生世世你都知道，有续命通啊，有他心通啊，啊，所以决定不会认错啊。这个阿弥陀佛给我们自己的身相完全一样，这个世界叫平等世界啊， 我们今天画极乐世界图，总是把阿弥陀佛画大一点，啊，画的当中，啊，我一般人画小一点，画在旁边，啊，其实到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，这世界完全一样的，叫平等世界，啊，这个是都是不思议境界。那么这是果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殊胜的果报呢？下面这一句、把因说出来啊，业无取舍分别，这就是因啊。那么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？就是你有取，你有舍，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啊，分别执着，一切众生都不相同。所以这个世间呢，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，完全平等的，找不到啊。啊，离开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就平等了。啊，西方世界，妄想、分别还有没有呢？下面二图啊，方便图、同居图，你的烦恼习气没断呢、啊确实还有啊，啊还有，为什么现出平等的境界啊？就是到那一个世界，虽然呢你有贪嗔痴慢，你有这个念头，外面呢没有贪嗔痴慢的语言，你不起作用啊。你比如说你贪财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财宝无量无边，你这个念头虽有，它不再起作用啊。我们这个世间人把黄金看得很重啊，啊，这是宝啊！西方世界黄金是铺马路的，你们愿不愿意到马路上那个水泥垃圾拿垃圾铲子放在家里藏起来？没这回事情吗？这太多了吗？啊，这个世界上人贪图珠宝啊，这价值很高啊。西方极乐世界的珠宝是建筑材料啊，人家那边建房子都用这个东西来做建筑材料啊，就是太多了，那个贪心没有了啊。所有一切物质啊，受用啊，都是无尽无量无边啊，一切物质随心所现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好啊，人生活在那边真正叫轻松，没有累赘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的衣服不需要第二件啊，不需要做好多衣服放在那个地方，累死了啊。你想什么穿什么样衣服，这衣服就在身上，它就变化在身上了，那旧的就没有了，你看这个多自在啊！旧的不要去洗，不要去找个房子来储藏，不需要，没有了啊！所以每一个人家里，到每个人家里去，那个房子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什么都没有，空空旷旷的。客人来了，来一个人，哎，有一个椅子，人走了，椅子也没有了，是很奇怪啊。招待客人的时候想用什么都可以招待，哦，自自然现前啊，客人走了，走了就全都没有了啊，无需要收拾啊啊。这个我们这个世间，你看富贵人家了，这个伺候用的人很多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个用人都没有啊，所有一切 通通是变化所作，随心所欲啊！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要记住，无有取舍分别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啊，幕后一句，这是果报，为受清净最上快乐。啊，就同经上所说的，啊，唯有无量清净喜乐啊。生活环境大致上明了了，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明了因果报应。你看看到极乐世界还离不开这个定律啊！啊，这个佛法里头才说啊，万法皆空啊，因果不空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依旧没有能离开因果的定律，所以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没有不重视因果的啊，业因的升起要知道在念头啊，念要清净，念要纯正啊。啊，因正行就正，果报就正，因善果就善了，善因善果是自信的心得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个是本性里头本来没有的啊，是妄念里面生的东西，它不是真的。佛法里面称之为造业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造业啊，业所变现出来的果报就是十法界，就是六道，就是三途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既然离取舍分别了，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现前要不要离取舍分别？你要是不能离，那么你这一生念佛往生就未必有把握。你要是能离呢，那你就非常有把握啊，果然能离啊，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啊，我们一般讲生死自在啊，想走就走啊，想住几年也没事啊，真正自己能做得了主啊。啊，现在做不了主就是你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啊，取舍分别放不下了，到最后临终一念啊，临终最后一念把取舍分别放下了，行，你往生了。前面我们读过第十八愿里面讲啊，临命终是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那一念十念是什么呢？是真放下，就是那个念啊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身心世界事处事法通通放下，你就决定得生啊。但是你要晓得，平常不用功 希望临终有这个侥幸，这个不保险。从前李老师告诉我，他说临终啊，一念生念往生呢，要具备三个条件。他说你想想，这三个条件你将来临命终时能够得到吗？第一个条件是临终的时候神志很清楚，一点都不迷惑。他说你仔细看看那个生病病重的人啊，临死的人，你看看他走的时候头脑清不清楚。临命终时走的时候头脑还清楚，一万人当中找不到一个啊。那这个事情太侥幸啊，我们能有把握吗？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第二呢，即使临命终时头脑很清楚，一点都不迷惑，他要遇到善知识，善知识在这个时候提醒他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要遇这个缘。第三个条件呢，他听了之后真能接受，一切放下，这才能往生啊。那我们想想这个事情真不容易，真难啊。啊，知道真难，这个事情现在就要干，不能等临命终时啊，那是非常侥幸。真的一万人当中啊，一个成功的都不可能，那这个几率都没有啊。所以祖师大德劝我们，要趁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啊，要认真努力学习啊。学习念佛不难，学习信愿也不难啊，真正难在哪里呢？难在放不下了，这个东西太难了啊。这放不下就是自己严重的业障，障碍你这一生不能往生。再看下面经文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若已生，若当生，戒习住于正定之居，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句意思很深，首先要注意经上的这个经文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你要注意那个善字，然后就知道这个话是不是对我们讲的。如果我们不是善男子善女人，那这个经不是对我们讲的，它是对善男子善女人讲的啊。这个善有标准呐，我们在讲习里面不知道讲过多少次啊，还是要时时刻刻提醒啊。净宗法门的典籍里面讲善的标准，就是指的敬业三福，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啊，它有三个标准。第一个标准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啊。我说这个标准呢， 落实在十善业道经。换一句话说，十善业道经我们能够依教奉行，那就是此地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。你要把十善业道做到啊！啊，不是说这个经你会念你会背你会讲都没用处，你要做到才行啊！你真正能做到，你真正孝顺父母，你真正奉师师长啊，你真正培养你深厚的善根，那就是慈心不杀啊。准备什么？准备将来受戒。你没有这个条件呢，你将来不能受戒啊。所以他第二福是建立在第一福的基础上啊。第一福是人天善呐、啊，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人天善男子善女人啊。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凡圣同居土啊。如果再提升一级啊，你能做到第二个善啊。第二句是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啊。那这是二乘善啊，声闻缘觉善。你要能够具足，你将来往生呢，生方便有余土啊，这大幅度提升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呢？我们今天连第一个善我们都不去做，所以难啊，真不容易啊。啊，第二佛里面受持三规，三规是觉真经。你看看《坛经》里面，六祖大师给一般人传授三规。他的誓词里面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啊，他没有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，他说皈依觉真经，然后加以解释：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啊，这样给我们解释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啊，是在家我初学佛第一步读的经就是六祖坛经。那个时候不能说学佛，刚刚接触啊，我在朋友家里度假的时候，住在朋友家里，他书房里面有一本六祖坛经前注，丁福宝的啊，还是线装本啊，我喜欢线装书，所以拿出来看，哎，看的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啊。我花了3天的时间从头到尾把经文注解都看了一遍，看了很喜欢。到以后学佛的时候，这个佛门里传授三规都是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那六祖为什么要这样讲法，我就有了疑惑啊。有疑惑那就想深入地来探讨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啊。六祖大师距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概是1300多年，将近1400年啊。所以我想古大德传授三规都是讲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没有讲觉真经的啊。他为什么这样讲啊？所以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能体会到在那个时代大概这个三规啊，有很多人就误解了，流于形式，没有实质了啊。就像我们现在传三规一样，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啊。这个三规传了之后有没有用处呢？ 没有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。用处是什么呢？阿赖耶识里头啊，所以业力耳根永为道种，你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一个三归的种子，这个三归在这个你这一生当中不起作用，所以没有实质的用处，只有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三归一的种子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如果现前你要是起作用的话，哦，那个了不起，那是真的是无量功德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是具足三归呀，前面的十善业道你圆满了啊，就好像三层楼一样，十善业道第一层，三归是第二层，你上到第二层当然有第一层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三归最重要是起心动念呐、啊，起心动念呐、啊，对，聚而不迷，这就是皈依佛；正而不邪，这是皈依法；静而不染呢、啊，是皈依僧呐、啊。起心动念都与觉正境相应，绝对不堕在迷邪染里面，这是三宝弟子啊。那你们想想看，十善业，十善是正，十善的反面是十恶，十恶是邪，是迷邪染啊。是善是觉真经啊，啊，不是很明显的摆在面前吗？啊，这个基础啊，那持戒就容易了。啊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这个不犯威仪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你都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。昨天我们从古晋回来啊，原本定的呢啊，我们从今天起啊有4天聚会啊，然后再到印尼去参学啊。这是没有想到啊，这个印尼政府今天来了4位官员来邀请我，希望我参加他们18号举行的这个多元文化中心落成典礼啊。这个中心就是印尼有6个宗教啊，他们宗教这个团结啊，联合在一起办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啊，印尼政府建的，他们非常重视，宗教部长很希望我能参加这个活动。这个活动是18号上午啊，所以今天来找我，我明天就得要去了。后天上午参加这个活动啊，实在讲呢非常的稀有难得啊，他们的宗教能团结啊。那么新加坡起步做得比他们早啊，但是新加坡呢这9个宗教没有一个活动中心啊，没想到的时候他们国家先做了啊，很难得啊。其实是这个部长呢很诚恳地来邀请呢，我今天答应他了啊。那么这次由于印尼总统啊临时有事情 访问伊朗去了，所以我在印尼也会多住几天，等他回来啊，我们也有个约会啊。那么在这几天当中，这个他们的宗教部给我安排呀，去访问各个宗教啊，这是个很好的一桩事情。我们希望世界上宗教团结，族群团结，真正化解冲突，促进世界和平。事出世界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事业，都是建立在安定和平的基础上。如果社会动乱啊，世界不和平，什么事业都不能建立啊。所以这是一桩好事情啊。那么我到那边去啊，给他们大家谈谈啊，我们交换一些意见啊，这些年我们所做的一些经验可以提供他们做参考啊。尤其这一次我从日本冈山啊参加联合国的这个和平会议啊，我有很深的感触啊。和平落实在哪里呢？要落实在家里头啊。那是家和万事兴呐。这个万事包括你的事业，包括社会，包括地区，包括世界，包括宇宙啊，你的家和，世界和平，宇宙和谐，你看看这关系多大。那家要不和呢？家不和，你就破坏宇宙和谐，这罪名大了，破坏世界和平啊。谁有这个意识？谁知道这一桩事情啊？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啊。所以使我们想到佛在地藏经上讲，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罪。那真的啊，什么罪呢？破坏社会安定，破坏世界和平，这就是罪啊。这个罪大极了啊，每个人都在造啊，但是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啊。啊，中国古老的谚语常说，地狱门前僧道多。所以印光大师一生不给人剃度啊，不收这个出家剃度的弟子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帮他剃一个就送一个到地狱去，剃两个就送两个到地狱去，他不能不堕地狱啊。啊，你说为什么呢？他破活合僧，他破坏佛教形象，那这个罪名就是阿鼻地狱。祖师不忍心啊！啊，如果诸位要问，何以见得？啊，那我们就细心去思维观察。你出了家，剃了头了，就刚才我们讲的，你三规做到了没有？不要说什么菩萨戒、比丘戒了，怎么就问呢？五戒你做到了没有？啊，沙弥十戒你做到没有？五戒、十戒、二十四门威仪都没有做到，你是不是破坏佛教形象？啊，破坏佛教形象就是破坏和尚。这个戒经里面戒罪，那大家看看就晓得了，破坏和尚的罪是阿鼻地狱啊。那仔细，你要是深入去观察，你对三宝不敬、不尊重啊，有名无实啊。每一天你还是起心动念都是 迷邪染，都是自私自利，都是贪嗔痴慢，这还得了吗？日常生活当中随意批评人，这个最大的过失啊！无论你每天诵经拜佛修的那一点福啊，那一点善，全从口里头流出去了，漏失了啊！怎么从口业漏失的呢？随意批评别人啊，说是非，批评人，这是最大的过失啊！人不知道尊敬人，不知道赞叹人啊，不知道礼敬人，那你天天就在制造是非，就在制造冲突。世界冲突怎么能化解呢？天天在破坏和平，破坏和谐啊！你看这个现在许许多多出家人心量很小啊，不能包容啊，专门看别人毛病，看不到自己毛病啊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之好，越想越有道理啊。这什么话呢？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，这个话说得好啊啊，喜欢拨弄是非呀，这个就是是非人呐，啊，是非人就是在制造社会动乱呐，就是在破坏世界和平呐。你说怎么得了？啊，所以学佛要真学，不能搞假的。啊，你真学，你真有功德，啊，真正是增长福慧。消除业障啊！你要不是真学，你没有智慧，天天在增长业障啊，业力天天增长，你还能出得了六道轮回吗？果报都在三途啊！所以经上那个善字，我们要特别重视啊！啊，上善啊，上善就是。敬业三福圆满做到了啊，那是相当不容易。上善头一个是发菩提心的啊，那是什么人？化身菩萨。菩提心一发，就超越十法界了，不但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啊。菩提心是真心啊，化心住的菩萨，原教初住，别教初地啊。菩提心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些年来讲得很简单，讲得很明白，菩提心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。经论上都讲三心，我讲了五心啊，其实五心跟三心是一个意思啊。真诚心是菩提心之体，后面四个是菩提心的起用，有体有用啊。清净平等正觉是自受用，经论上名字都叫做身心。这个身心呢不好懂啊，所以我们用这个三个名词，这三个名词是无量寿经经题上的啊。你看这个经题上有清净平等觉、自受用啊，这身心啊，啊，慈悲心是他受用啊，啊，我们今天颠倒了。我们是慈悲对自己啊，不用慈悲对别人啊，对别人是不慈悲啊，对自己很慈悲啊。啊，身心完全没有了啊，这个是清净平等觉完全没有了。嗯，清净平等觉就是觉真经啊，所以三福最后这个一条啊，四句。 有自心，有化他，啊，头一个是发心，起心动念，决定于清净平等觉相应，那你的菩提心正发出来了，读诵大乘，啊，这是自力，啊，身心因果，啊，这个身心不是讲普通的因果，这是讲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啊，对这个身心不一啊。心是佛心，愿是佛愿，行是佛行，言是佛言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？是这一生决定成佛了。在华严经里面，善财童子就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。后面还有一句劝进行者，这一句是度他，你看看他这个敬业三福啊，十一句啊，前面十句都是自利，最后一句是利他，这个意思很深呐，就是你自己没有得到自利呀，你没有办法利他啊。为什么啊？我们也学会了讲经啊，说法，天天讲给别人听啊，别人怎么样呢？别人不信呐啊，为什么不信呢？讲经的人自己没做到，所以别人听了的时候都点头啊，出去之后想想摇头。为什么听的时候不错，出去怎么摇头呢？哎，他又在骗我啊。你看他叫我做他自己不做啊，所以没人相信啊。为什么诸佛如来这些大菩萨讲经人相信呢？他做到了，那大家没话说啊。这桩事情自古以来世间的行业啊，你们选择行业干哪个行业好啊？跟你说，事出世间行业做老师的行业最伟大啊，就是从事于教学的，从事于教学这个行业超然的啊，这一生呢不见得有福报啊，教书教了一辈子，穷苦一辈子啊，但是后福无穷啊。你看看在中国，孔子是到最后逼迫不得已了回家去教学啊，只教了5年呢 啊回家去从事教学的时候，他老人家68岁了，他活了73岁，所以这5年呢，你看看他死后，在全中国每一个县市都给他建一个孔庙，这还得了啊？哪个皇帝能跟他比啊？啊，在中国人说，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就是做皇帝也没办法跟他相比。你看看多少人尊敬他啊！你从这个地方就能体会，教育的工作不得了，这个德太大了。啊，孔子何以有这个大德呢？他老人家所教的全做到了，啊，做到而后教人，人家相信啊；做不到给人讲，别人不相信啊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！啊，所以你们年轻的法师从事于啊法行，要将来讲经说法，先要把经教里头所讲的通通做到。啊，你比如你讲这个善男子善女人，你自己有没有善的标准啊？如果敬业三福一条都做不到，你讲经当然人不相信嘛啊，一定要自己做到啊。既然发心讲经了，至少也要讲到，也要做到啊2条啊，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，至少要做到2条，你才能够感化众生呐、啊！啊，2条做不到不行呐、啊，3条都做到，这才是个弘法标准的法师。你要3条都做到， 那么这经上说，说若已生呢，若当生，这当中少了一个现在往生的啊，这说了一个已经往生的啊，这是当来往生的，将来往生的，说了过去，说了未来，这现在自然包括在其中了。